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take sides.
美国国防部称，台湾选举是全球民主典范，不在选举中选边站。
I just want to make a quick statement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elationship. We stand.
美众议长与台湾驻美代表会面，称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遏阻中共对台军事挑衅。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探底，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实进行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台湾总统选举1月13号举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1月9号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时表示，美国强烈支持台湾自由公正的选举，我们认为台湾不仅是该地区，而且是全球民主的典范。莱德说，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take sides in Taiwan's elections. We're committed to
fair. 他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不选边站，我们致力于公平对待候选人，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我们对台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期待与台湾选民选出的任何人合作。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在1月9号发射一枚卫星飞越台湾上空，并在此之前一天派遣10架军机、4艘船舰、4个高空气球。逼近台湾或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质疑中共在台湾选前动作频频的动机。科比说
：“Tell you this, we believe that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Taiwan need to be respected.
我要告诉你，我们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需要得到尊重。我们希望看到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同一天，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议长办公室与新上任的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在台湾星期六举行总统大选之际，这场会面受到极大的瞩目。这次会面的详细情况，节目中会有进一步的报道，敬请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此前一天，布林肯与以色列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了解决以巴长久以来冲突的区域方案。布林肯星期三说，议事日程上的议题包括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进行改革及改进管制，美国提出了一个加沙战后路线图，将加沙置于巴勒斯坦主导的管制下，没有哈马斯的任何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前往立陶宛访问，参加有关安全、北约和欧盟整合、无人机合作和协调欧盟支持乌克兰等议题的讨论。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办公室表示，除了讨论乌克兰战争之外，两位领导人还将向立陶宛人民发表讲话，会见居住在立陶宛的乌克兰难民。韩国外交部星期二就中方批评韩美日印太对话文件一事回击表示，该文件反映了韩国政府就台湾和南中国海等事宜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韩国、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官1月5号代表三方在华盛顿首次举行印太对话，会后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对此表达严重关切。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三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月8号和9号视察朝鲜军工厂时称，韩国是朝鲜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他挑衅，朝鲜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摧毁韩国。金正恩还说，朝鲜在与首尔的关系中，当务之急是加强自卫和军事能力，首要是 和震慑力量。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星期三表示，他就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道去年所遭受的损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去年十月在芬兰湾发生的管道受损事件成为导致中芬关系紧张的外交事件。芬兰警方认为，悬挂香港区旗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的新新北极熊号货柜船是损坏这条天然气管道的主要嫌疑，不过表示目前断定这是一场意外还是故意所为仍为时过早。据中国官媒星期三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一封信中表示，这个星球的前途命运需要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近年来由于贸易战、科技战和新冠病毒疫情起源等众多问题，中美双边关系陷入困境。习近平在回复美国爱奥瓦州友人萨拉兰蒂的信中做出上述表示。2023年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市场出现大洗牌，中国本土车企大步迈进，侵蚀了日本和欧洲传统车企的市场份额。据星期三出台的中国乘用车协会最新数据，日本丰田、德国大众等知名品牌车企的市场份额在去年都明显萎缩。数据显示，德国大众在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合计 14.2%， 低于2022年的 14.8%。 日本丰田与广汽和一汽组建的合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合计为 7.9%， 也低于2022年的 8.6%。 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众议长与台湾驻美代表会面，表示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遏阻中共对台军事挑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二1月9号在议长办公室与新上任的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在台湾星期六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之际，这场会面受到极大瞩目。约翰逊告诉于大雷，美国与台湾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美国要协防台湾，遏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挑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约翰逊在议长办公室与不久前才抵达华盛顿就任新职的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台关系重要议题进行交流。在闭门会面前，两人对媒体公开发表谈话。约翰逊表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非常重要。约翰逊议长说，我只想很快发表一个关于这个关系重要性的声明，我们与台湾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对整个世界，当然对我们也是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要协助防卫台湾，这非常重要。我们要遏阻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军事挑衅。美国国会与他们的朋友站在一起，也为你们正在尝试推进的民主原则站在一起。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要加强那个关系。你的到访说明了美国对那个关系的支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于大雷感谢约翰逊议长和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长期支持与安全承诺，并表示他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彼此坚若磐石的友谊。
Thank you, Mr. Speaker, for your kind word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 appreciation to you, Mr. Speaker.
于大雷说，谢谢议长先生的友好发言，我仅代表台湾政府与人民表达我们对议长先生和美国国会长期以来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强化台湾安全的承诺，捍卫民主制度并推进双方的经济伙伴关系。台美关系的牢固，如您所言，是基于彼此的共享价值观、 例如民主。我们期盼持续与议长先生及美国国会合作，进一步加强我们坚若磐石的友谊。于大雷在与约翰逊的闭门会谈后接受媒体采访，美国之音记者问于大雷两人谈了哪些议题，以及是否针对本周六台湾就要举行大选谈及对中国借选的担忧等。于大雷说，他与议长的会面性质是一个礼貌性的拜会，因为他刚到任，所以来向议长自我介绍并表达台湾人民对美国国会长期支持的感谢。他也赞扬了台湾的民主自由，双方都强调美台关系的重要以及继续加强合作的意愿。对于台湾选举，于大雷表示，约翰逊议长只是简单的说祝福台湾选举一切顺利。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这在根本上与和平与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众议长表示，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遏阻中共对台军事挑衅。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总统大选三党候选人的最新情况。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的接近，三位候选人进行最后冲刺，把握跟民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下面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介绍三党候选人的最新情况。
乃娟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台湾选举三党的最新情况好吗？
你好，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台北的基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众呢现在都拿着手机，然后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声海，一起在很长为了要帮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做加油。事实上呢，距离投票日倒数三天，民众党团台车队的总结已经来到了尾声，直日回访这个双北地区，现在就是来到了最北端的基隆开展。那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和他们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候选人现身造势，这才吸引了上千的民众。那柯文哲其实提到，台湾具有的政治文化，选举扫街都是要有一个庄长来带领。那民众党只要公布的地点，所有的支持者都会施加在线的主动一起来参与，所以呢，其实也带动了台湾新的政治文化。说到公庙，其实在台湾的选举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过去呢，一星期柯文哲在台湾各地访结束都会拜访在地的公庙来进行参拜，会出席所谓的庙口开讲的这些活动，所以呢，通常都会吸引上千上万的民众来支持，然后一起来参加庄祝。
现在能够看到当场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乃娟，除了这个民众党，请问民进党和国民党目前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台湾的这个整体选情又是如何？
是的，其实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钟美琪呢，分别在台湾的东部和 彰化和南部的高雄都来陪同立委候选人来扫街拜票。而民进国民党的侯友宜呢，在十日在日高雄扫街拜庙的最后冲刺之后，也会在继民进党九日召开国际记者会之后呢，国民党也将在十一日的上午回到大本营新北市来召开国际的记者会。已经有上百家的国外的媒体来报名参加。那根据了解呢，侯友宜也将会针对两岸的政策来进行发言，那也会包含了第一个要迅速恢复两岸对话交流和以国防实力来确保两岸和平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投票率倒数三天，也有学者观察到，其实这次选举变成是外热内冷，也就是呢，外围的国家其实非常的聚焦台湾的选举，但是台湾本地的选举其实相对是稍微冷淡一些啊。那并不表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投票，而只是还在思考到底应该要把这票投给谁。那未来接下来那三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台湾的最后的选情的最新情况。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介绍三党候选人的最新情况。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探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本周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逾 1%， 沪深300指数1月8号滑落至近五年来的低点。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也是关键因素。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志远。高峰的报道说，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上星期向北京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引发投资者对楼市拖垮金融体系的担忧，股市持续探底。 A 股三大指数1月8号集体低开低走，全天跌幅都超过 1%， 其中上证综合指数失守2900点，下跌 1.4%， 是一个多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滑落至超过四年的低点。被视为 A 股蓝筹股代表的沪深300指数当天收低 1.29% 至3286点，也是2019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连续三年亏损后，沪深300开年后跌势持续，累计跌幅已超过 4%。 第二天中国股市有所反弹上升，上证指数一度触及2900点，但未能站稳，收市报2893点。深证成分指数也未能站稳9000点以上，最高升至9042点。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金山说，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实进行时，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突然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远离股市，断尾求生，这是呢原则性的一个处理方法。当然，对所有的投资者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痛苦的选择。我身边也有从事股市的投资的一些中产阶级，就是下不了决心，从当初的亏损25%-30%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还是下定不了决心，老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一种幻觉。
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严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严宝刚说，
其实自从去年十月习拜会之后，大家市场都
他说，自从去年拜习会之后，市场一度憧憬美中关系会否解冻，但现在看来，美国没有手软，继续禁止高科技产品，在金融方面也对中国施加限制。未来一年，由于美国会有总统大选，相信会掣肘美中关系，对投资者也会造成影响。事实上，目前外国投资者对于买入中国股票的信心极低。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8号的财经分析列举了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及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严宝刚说，影响 A 股的还有低迷的经济和楼市。他说，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
严宝刚说，无论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还是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呈现向下的趋势，外界担心中国会出现螺旋式的通缩。过去数年，无论是内地房地产泡沫破裂，还是科网平台遭打压，都改变了中国人的花钱模式。很多人宁愿把钱存下来，造成存款不断上升。严宝刚说，这将影响未来一年中国经济乃至金融市场的发展。很多买了房的人，他们的资产价值大幅下滑，这对他们显然构成了心理影响。严宝刚说，无论消费、投资、股市都会有影响，股民入市的金额会有所减少，也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持续下跌，港股也不遑多让，自上周开始到1月9号连跌六天，恒生指数累计下跌857点，是1998年以来最长年初开局跌浪。财经评论员严宝刚表示，港股在过去三年已下跌近四成，与 A 股跌幅在一成以内比较，形势更严峻。他认为，外资对港府信心不足，使港股亮起了红灯。志远，
谢谢洛阳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探低。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情报称，火箭军以水代替燃料，发射井盖不能发射导弹。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情报称，中国火箭军以水代替燃料发射井盖，不能发射导弹。美国核武大神评价中国核武库以水代替火箭燃料的合理解释。以下是美国热搜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为您解读。
这一两天，不论是英文媒体还是简中推特圈，都在热议彭博社的一篇关于火箭军腐败内幕的报道。最离奇的有三个点：一是导弹里没装燃料，装的是水；二是发射井盖子不能让导弹顺利发射；三是这些信息来自于美国的情报部门。今天我们在彭博社的这篇报道的基础上做一些延伸报道和背景介绍。首先，我们通过彭博社的报道来了解这个事件。 文章说，美国情报显示，中国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体系内的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以至于美国官员现在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年考虑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美国情报列出了几个火箭军腐败的例子，包括导弹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无法有效发射导弹。美国评估认为，解放军内部的腐败导致中共对其军事能力信心的下降，特别是在火箭军方面，并且还阻碍了习近平的一些主要的军队现代化目标。这次腐败调查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逮捕了十几名高级国防官员，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对军队最大规模的清洗。但是美国评估，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因为这场逐渐扩大的清洗而被削弱，相反，习近平清除高级官员的举动表明他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控制依然牢固，并且他认真对待改善纪律、消除军队内的腐败，以及在长期让军队做好作战准备。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和一个疑问。结论之一就是火箭军腐败的没有天理，国之重器不光燃料注水，井盖子还不好使。结论之二就是这些信息是由美国情报人员透露的，说明中共内部的确有人向美国情报机构通风报信，从侧面佐证了关于俄罗斯向习近平举报李尚福和秦刚被西方情报机构渗透的报道。这篇报道留给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他们用水来替代火箭燃料。这不禁让人想起电影《甲午风云》中炮弹里装满沙子的桥段，那可是用来讽刺腐朽的清王朝和腐败的北洋水师啊。不过有些对中国核力量比较有研究的网友做出了以下的几种解释。这位网友的推文说，一般常规导弹早就是固体燃料导弹了，好处就是响应快，机动性强，美国60年代开始就用固体推进剂替代了液体的。二，中国只有远程核导弹还在使用液体燃料，比如东风五 B。液体的好处是威力大，射程远，缺点是液体燃料导弹结构较为复杂，体积庞大，相关设备多，一般都是发射井发射，机动性较差，发射周期较长。液体推进剂或者有剧毒，或者有腐蚀性，因此液体导弹一般是战争前就要加注燃料。三，彭博社报道说加水，那只可能是核武器了，东风五 B 了。站在官僚角度可以理解，核战争概率很低，而且真打起来用东风41这种固体推进剂就好了，东风五 B 维护的钱可以被底下眯了。四，重点不是加水，重点是居然开始查核弹了，这是想干嘛呀？难道真想和世界同归于尽吗？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 Jeff Lee 也对导弹燃料做出了分析，说液态火箭的常温推进剂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井加注后储存周期是七天，低温推进剂液氢、液氧储存周期更短，只有一天，所以需要常换常新。既然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小，用便宜的液体替换顺便省钱或赚钱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两位的结论是，导弹里灌水，省下来的燃料费用以及处理有毒废料的费用就可以被贪污了。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另外，如果按照第一个网友的研判，那就代表习近平此前清查核武器的库存与战备状态。如果这是真的，习近平的意图是什么？难道准备开战吗？彭博社的这篇报道也惊动了美国资深核武军控专家，美国科学家联盟核信息项目主任 Hans Christensen， 这位大神对火箭军腐败的新闻做出了如下的评论。首先，他提供了一个卫星照片，说这个可能就是发射不了导弹的发射井盖子。他接着说，在评估中国核现代化的影响时，这一信息显然很重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情报总监必须审查这对威胁评估的影响。他在推特上说道，我想知道有故障的发射井是否被包含在美国战略司令部对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统计中，这是很可能的，但我们不知道有故障的发射井到底有多少。
以上是美国热搜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美国情报称，中国火箭军以水代替燃料，发射井盖不能发射导弹。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